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圣经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八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三章一到八节，这是神的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中，你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赞美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感谢、感恩和赞美。主，也祈求你的圣灵特别的洁净孩子，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主的圣灵在你的每一个儿女心中工作，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听到你的话，明白你的话，遵行你的话，把荣耀归给你。就求你保守我们，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上一个主日我们讲了所罗门试图在日光之下使用各样的方法，包括人类的知识、智慧、人生的享受、宴乐，智慧甚至愚昧，工作的劳碌等等，他要竭力的去探究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最终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传道者在日光之下寻求生命的意义，要启示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在日光之下 Under the sun 是寻求不到人生的意义或者生命的意义。他告诉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毫无意义。第二章的结尾，所罗门对人生的叙述从负面转向了一些正面的思考。所罗门告诉我们，人生的享乐福分都是来自上帝的赐福。当所罗门将人生和创造主上帝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从日光之上的视角来考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人一切的福分来自上帝主权的赐福。那么我们今天借着今天的经文，所罗门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启示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时间和季节 Time and season。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万事均有定时，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万事万物均有定时， To everything a season。 来我们要来看上帝的时间，或者说上帝主权掌管的时间， God's time， 或者说 The truth of time， 上帝时间的真理。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基督徒的时间观，或者说基督徒的时间， What's the Christian time， 或者 What's the Christian time view。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万事均有定时， To everything a season。 从第三章起开始，传道书的作者转向了对时间的探究，或者说对时空历史的探究。无论你是信上帝的，还是你不信上帝，我们知道时间、季节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极其重要。也就是说，你生活在这个时空中，你离不开时间，你离不开这些四季。因此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都是生活在时空当中，生活在时间中，生活在一年四季当中，我们都是这样在周而复始的交替中。任何一个人从他的出生到死亡，每一天都生活在这个时间季节的这个无限的循环关系当中。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几乎离不开时间。无论你去乘坐各样的交通工具啊，上下班参加各样的聚会，你都要知道说是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候啊。所以我们已经跟时间啊，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季节这样一个循环的当中。那么传道书的作者一开始就向我们宣告了一个内容，就是第一节他讲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就是告诉我们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的万物都有定时。接下来在二至八节的七节经文里面，传道书的作者一一列举了各样人生息息相关的时间季节的这个内容，或者说传道书的作者把我们人生中和时间季节相关的各样的观察都给我们列举出来了。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讲到说，生有时，时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撒罗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是一个非常押韵的这个语句，是不是这样的？的确，传道书在这个八节的经文里，他使用了一个文学题材，就是诗歌题材，也就是说这里是用诗歌题材写成的。那么这也是传道书第二次使用诗歌题材的记录。那么传道书第一次使用诗歌题材的记录是在第一章的13到18节，那么13到18节也是用诗歌题材写成的。我们在查考这个，刚查过这个诗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智慧书啊，当然传道书也是智慧书，诗歌也是智慧书，箴言也是智慧书，很多是用诗歌题材写成的啊，这就是智慧书的一个特点。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语句。那么到二节到第八节的七节经文里面， 我们去考察每一句啊，每一节啊，每一句，或者说每一节，它都包含了四个，一节里面包含了四个有关时令啊，季节时令的内容。每一节里面包括四个，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第二节讲到生有时，时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啊，讲了四个季节时令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包括了两对平行的、对称的啊，就是 parallel， 两对平行的、对称的有关时令季节的内容，就是四个里面实际是包括了两对，两对是一个对称平行的关系。那么什么叫两对对称平行的呢？就是生和死啊，栽种和拔出所栽种的，一会儿我们还会讲。所以我们看到一节经文里面有两对对称平行的这个有关时令季节的内容，也就是说每一节有两对，一共是几节呢？七节，弟兄姊妹，七节。那有多少对呢？就是二七十四对啊，十四对。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七和十四啊，都是圣经中完美的这个数字。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借着第二节的经文，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来看看每一句的两个对称关系是怎么样的。所以第二节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啊，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有时。所以第二节中生和死是一对，栽种和拔出啊是一对，这两个是平行的啊，他们是一对平行的。但是我们在考察一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又是相反对称的啊，就是说这一对是对应的啊，生和死，栽种和拔出。那么这一对我们在他们之间来看的时候，又是一个相反的啊，一个对称关系。那如果我们竖着来看，上面讲到生有时，死有时，下面讲到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我们从竖的关系来看的时候，他们是又是平行对应的，也就是说生对应的是栽种，死对应的是拔出啊，弟兄姊妹看到没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这个关系。因此我们看到传道书这个诗歌题材里，他们使用了两个两个平行互补对称押韵的这样的语句啊，那么就是用这样一个优美的语句来表达了一个有关人类或者人的生活与时间季节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规律或者关系。那么我们刚才给弟兄姊妹借着一节的经文了解了这样一个关系，诗歌题材的结构以后，下面我们要简要的来看一下每一节所表达的内容啊，这个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和这个内容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在这里只挑选几句啊来解释一下。弟兄姊妹知道啊，他总体在讲什么。第二节比如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我们知道出生和死亡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啊，出生和死亡，而且他们两个是互补对立的。什么叫互补关系呢？就是你有出生，就一定会有什么死亡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有出生，必然就会有死亡的时候。那么对立是指什么呢？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结果。一个是讲属肉体的生命的开始，出生是讲我们一个属肉体生命的开始啊。我们先不谈那个灵魂体，我们就光讲从属世的观点来看，出生就是一个肉体生命的开始，死亡呢就是肉体生命的结束。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一个出生到死亡的必然时间结果。这里特别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一个从出生到死亡必然的时间结果，就是在历史的某一时某一刻啊，一个人出生了，然后在历史的某一时某一刻又死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到 cemetery 到坟地去看看，上面都标志了两个重要的内容啊，名字、出生年月、死亡年月啊，中间画了一横啊，中间画了一横，基本上这是最简单的不可少的一个信息。这里就是告诉了我们说，那个墓碑上告诉了我们这个人什么时候哪年哪月出生啊，哪日出生，哪年哪月哪日离开这个世界。中间画了一横叫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的特定人生，在这个历史时期的这个一生啊，英语叫 lifespan 啊，就这样一个特定时间的一个过程。那同样的，诗歌的另外，我们刚才讲到了有关人啊，人的出生和死亡。那下面的另外一对儿在讲什么事情呢？讲到的是同样的事情，不同的是什么呢？上面是讲到人的生命的过程，那么下面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有关农作物或者植物或者蔬菜的生命过程啊，上面对应的，上面是人，下面讲的是这个农作物。种过地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任何农作物的栽种都是有时令的啊，都是有时令的，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你什么时候应该栽种啊，不管这个天是冷还是热啊，你到了那个时间你就得栽种啊。我想做过农作物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一点。当然你说啊，那现在有那个大棚啊，什么时候栽，那另外一回事儿，弟兄姊妹。但是按照那个最原始的那个规则啊，什么时候栽种都是有时间的。那么同样的，任何一个农作物到什么时候收获或者说拔除也都是有时间的啊，也都是有时间的。即便是蔬菜，有的是早春的啊，有的是夏天的啊，有的是早收获的，有的到了晚秋收获的，它都有一个时间节气。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既定的规律，它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既定的规律，我们都知道都在遵循。而且人不能靠自己来改变它既定的规律，人不能靠自己来改变它既定的规律啊。弟兄姊妹可能有的会说，哦，那个转基因的或者大棚的等等，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但是按照上帝的创造的那个既定规律就是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啊，人改变了的啊都是不好的东西啊，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讲。这是我们举的一个例子。那么第三节讲到说，撒鲁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也是跟上面谈的 有关论到生命身体健康的一种状态和时间的关系啊，或时间节气的关系，讲到杀戮、医治、拆毁、建造啊。那么第四节讲到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那么这里谈到我们属灵生命一种状态的，我们的这个生命状态啊，或者说属灵生命的一种状态和时间节气的关系。时间关系我们也不多讲，我们来看第五第六。他说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这里让我们看到论到了我们人生那个离合聚散啊，离合聚散，人生的那个离合聚散，或者说我们拥有的一切的失落、舍弃、寻求保守和时间节气的一个既定的关系。可能我们不认识神的人，我们不会讲到说人是有灵的活人啊。但是作为犹太人，我们知道啊，人都是有灵的活人。所以那个人的属灵生命的状态怎么样？是喜乐、哀动，还是这个哭泣、跳舞啊？都是有时间的。还有怀抱不怀抱，寻找失落，保守舍弃，讲到我们人生的离合聚散啊，还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失落、舍弃、寻求保守，都和时间节气有着既定的关系。第七个第七第八节讲到说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里特别论到了我们人际关系的和睦、撕裂、恨恶、和平和时空、时间空间的关系啊。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不详细跟弟兄姊妹举例来展开，但是我们看到传道书以这样的诗歌题材，用对称、平行、押韵、优美的语句，他从各个方面来论述了人生和时令节气里面有一个既定的关系，或者说有一个既定的规律，就是要启示给我们一个真理，就是万事万物均有定时啊，就是万事万物均有定时，它不是随机的啊，它是有定时、有规律的。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上帝的时间，或者说时令节气是上帝主权既定的。我们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啊，是因为上帝主权既定的。传道书的作者从第三章的一开始啊，一到八节给了我们28个有关时令的啊论述，14个对称的啊，14个对称，是每一个人生，这里论到的这些内容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我刚才讲了，无论你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你都无法逃避，你都要经历这时间和生命的这样一个既定的规律啊，既定的定律。那么这一段优美的诗篇的启示，不同的人去阅读的时候，或者说不同的人经历这一切既定的人生规律的时候，他们的理解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啊，弟兄姊妹，不同的人在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他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按着大的方面划分，我们说有些什么不同的人呢，我们按着大的方面来划分，只有两个方面。一类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对这些启示的看法，那么另外一种人是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的看法又和他们不同。那么我们看到传道书的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强调了一个内容，就是说这里强调了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天下万物。那么在英文里面是指 under the heaven 啊，不是指那个日光之下啊，是我们用中文简单理解就是天堂之下，或者说我们从属天的眼光啊来看。所以所罗门在这里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从属天的角度来论述，就是 under the heaven。 我们看到传道书在我们现在讲的经文里面，在第三章里面啊，在我们现在讲的经文，就是在开始的时候这几八节经文里，他首先没有提到论到上帝啊，但是在后面啊，他是论到了上帝啊，论到了上帝，也就是说他是从上帝的主权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人生和这个时间节气的关系，所以是 under the heaven。也就是告诉我们啊，在后面我们下次才学，我们讲到时候还会讲。也就是说他论到的这一切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主权的创造。为什么会有这些呢？是出于上帝主权的创造啊，是上帝的这个 sovereignty，创造的 sovereignty 决定的，或者说是上帝主权设定的啊，是上帝设定的，上帝创造的。那么在讲论上帝对人生生命及时间节气的主权掌管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点，如果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对他人生的经历，或者说他人生所经历的这个不同的状态和这个既定的时间节气的关系的看法是什么？就像我们之前讲了，如果你去不问啊，你去问不信上帝的人生目的啊，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生目的的时候，他可以给你有千变万化的答案啊，多少种我不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能，但是你问基督徒只有一个答案啊，只有一个答案。那么同样的，对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他看待他的人生和这个既定的时间节气的关系时候，也是千变万化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不会去谈论那么多，但是我们有两点我们来看啊，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比较普遍的观点。其实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上帝，他从不认识上帝的角度出发，他对他的人生，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时间也好，节气也好啊，他的看法是什么，或者说他的 response， 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对这些的看法和回应实际上就代表了他的人生观啊，人生观和世界观 worldview， 或者说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人生观。我们这里重点来看两种世人的看法， 一种我们把它称为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啊。另外一种呢是悲观主义，或者说消极主义。那么相对主义在面对人生的一切时间节气的关系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好也好坏也好，生也好死也好啊，都是相对的啊，没有什么重要的，反正就是这样的，你看去啊，生就生了，死就死了，反正就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过去，悲哀也好，悲哀随着时间的过去就没有了啊，欢乐也不可能存很久，所以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所以他们的人生对这些来看法啊，时间也好，节气也好，与人生的关系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意义啊，是相对的，没有实质意义。那么悲观主义或者消极主义，他们对这些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们面对这样既定的规律啊，人的生与死苦难，他们会当作无奈，无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人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是无奈，无论你活多久，无论你的这个生命长也好短也好，有时候人觉得说，哎，我不认识上帝的时候觉得说活到五六十岁四五十岁觉得很悲哀，好像。其实弟兄姊妹，你去看那个不信主的人，即便他活到九十岁，他的人生中也是无奈，无奈，好像就是在等着那个那一天既定的时刻的到来，无奈。他也不会觉得说，哇，跟我同龄的人早都不在了，我今天还活着，还能看见我的儿孙，还能享受这个人生的快乐。其实弟兄姊妹，你去看越活得久的人越无奈，他没有，根本没有。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消极的，没有，因为在人生价值里面没有价值，没有永恒，所以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我也改变不了，无奈消极，这就是他们的人生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举很多举很多，但是我们仔细的观察来看，就是无论在日光之下的哪一种人生观或世界观，因为他们不认识那个永生的创造主上帝，他不认识那个 Creator， 不认识那个 Eternal God， 他们不承认那个万事万物都是出于上帝美好的创造，他们不承认这些都是上帝主权的定规，所以他们对人生生活的时空时间，特别是堕落之后的人生，都是一种无奈。人生无论是悲欢离合都没有答案，所以更谈不上什么永恒的意义或生命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那么其实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这个万事万物均有定时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是与一个人每一天你的生命气息都息息相关的。那么它是要让人看到说，在我们生存的每一天和这个时间节气息息相关的背后有什么关系，这个背后是那一位创造万有永恒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作为，它不是没有意义，它不是无奈，因为你不认识那个背后的那个创造主。传道书的作者论述这样一个关系，就是告诉我们，启示我们，当你生活中看到这些，当你每天经历这些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思考过，那个背后是那个创造、掌管万有时空历史的上帝，他在掌管人类，他是那个天地万有主权的主，他是那个 Sovereignty God， 他是那位永生的上帝 Eternal God， 一切都出于他，都依靠他存在。你只不过是不认识而已，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就像我们下次讲到要讲到的十一节，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神造了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 Everything is beauty。 他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面，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上帝都把那个永生安置在你的心里面，就是人追求永生、追求永恒的那个心在你里面。无论你信不信上帝，你都不愿意早点离开这个世界，你都要追求说什么东西对你有意义，无论是吃还是喝，无论是金钱还是名誉地位，你都不情愿，对不对？如果说没有这个，对啊，我们活着今天在地上干什么呢，弟兄姊妹？那不是劳苦愁烦吗？每天有这么多的烦恼，为生计发愁，为工作发愁，为疾病健康发愁，对不对？为婚姻发愁，为子女发愁，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顺心，因为不认识上帝。所以他说把那个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上帝的作为人不知道不认识，这就是悲哀。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的作者在给我们前面论述这些的时候，都是为传道书的作者下面，就是我们下次讲到的内容做铺垫。因此我们说，认识上帝是创造主上帝啊，你认识上帝是创造主上帝，那个 creator 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你不认识那个创造主上帝，你根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他创造了你，你都不知道，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意义是什么。上帝他不仅创造了生命，上帝也是宇宙万有时空的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人，是我们生活在上帝创造的时空当中、节令当中、时间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作为一个被造的人，我们是生活在上帝创造的这个有限，对我们人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时空当中。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创造时间空间的上帝，他是不受这个限制的，他是永恒无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差别没有？我们在讲到加尔文认识神的时候，特别强调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从创造主的角度来看被造，那个差距太大了。你不认识上帝，你根本没有办法，一个被造的人、堕落的人，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无限和永恒。其实我们人很可怜，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都不如有些动物，我们顶多能够看到、理解到三维空间。你说四维空间、五维空间或者 N 度空间是什么？你脑子根本都想不明白，更何况谈到那个无限和永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没有，我们是借着上帝的启示明白他的真理的，是他的怜悯我们才明白他的真理的。如果没有这些，你怎么能够明白呢？你根本没有靠你这个被造物的这样一个有限的智慧来理解。 因此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就不知道你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更谈不上什么永恒。所以人只有认识了上帝，借着上帝的启示，你才明白你是谁，上帝是谁，你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上帝他创造了万事万物万有，上帝也为他被造物安排了特定的时间时空节令，为他们设定了既定的规律。他有一个根本的目的，上帝设定这些有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的人认识这位创造主上帝。弟兄姊妹，你别以为哦，还有其他的目的，这个一年四季很美好，享受这一切，那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你借着这些能够认识那位创造主上帝。就如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之前学过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在这里论到说，他说二十六章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啊，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盼望你能够好好的理解。你今天能够来到美国，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你今天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和空间，都是上帝预定的。上帝预定的，上帝给你画的。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来，或者你们开始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美国，你已经有了计划啊。对我来说没有，弟兄姊妹，对我来说没有。我这辈子没想到的事情好多啊，有机会可以讲。没想到出国，更没想到来美国，更没想到做传道人。真的，弟兄姊妹，以前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很舒服的，你知道吗？很早的时候我都工作很舒服了，我甚至都不在医院里都不用坐班啊。我去上班就是别让院长碰到我去晚了就行。我更没想到说哦，还要出去留学，还要去奋斗，也根本没想到来美国啊。我给在座的弟兄姊妹有的讲过，你们可能去美国大使馆签过证，我连美国大使馆什么样都不知道，我也没考过托福 GRE。 上帝的恩典就这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它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是上帝决定的。上帝画的界限、疆界、年限，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神，认识神。圣经在二十七节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你的每一口呼吸啊，都在乎神，都在乎神。啊，我今天早晨很早跟景旭去了 emergency 陪天天，因为他从礼拜二就开始发烧，发得很高，那么就给他在不断的用这个降温的药啊，他的脑猫唇，因为我给他查体呢啊，我刚好有一个很好的听诊器，弟兄姊妹。我做好多年医生没有好听诊器，这次我有一个很好的听诊器，那我就给他听呼吸音呢，都很清楚，检查咽喉呢也都很好，所以呢我就不觉得说他一定有事儿啊，就觉得就是感冒，所以就每天就给他这样用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呀，都烧了五六天了，他 自己也不放心，景旭也不放心，就说要不要去医院，我说暂时不用，要去礼拜一再说吧。啊，早上起来他就难受不舒服，说喘不了气，我听听也没事儿啊。然后呢他妈就让他起来走走，他就不行，坐凳子上了。他说听不见了，眼睛也看不见了。这时候我就拿听诊器听呢，那个心脏突然他就一下很缓慢下来了，啊，非常缓慢下来，本身年轻人的心脏很有力很快的，所以我就也挺着急，我就把他抱到沙发上，景旭就打了911，啊，就去了医院，啊，那马上一会儿就好了，其实就是一过性晕厥。医生查了检查了啊，讲的也都一样，说不会有事儿啊，可能马上就会就可以回家了啊，不会有事儿，就继续这个对症治疗。结果拍完片子说他有肺炎啊，肺部看到阴影啊，给他用了抗生素啊等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在想说，真的我们人生的每一口呼吸都在乎神啊，都在乎神。看着年轻人他身体很好，对不对？你都根本不觉得有任何事情，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人到极难的时候他这个心脏马上就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可能不生病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没事儿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都在乎那个掌管生命气息的主宰。这就是传道书告诉我们。第三个，我们来看基督徒的时间观啊，或者说 What is the Christian time of it。之前我们讲到另外一种人，就是认识上帝、属于上帝的人，他们如何来看待时间、节令和他们生命的关系？就基督徒，我们如何来看待时间、节令和我们生命的关系？或者说，今天属上帝的儿女，基督徒当有怎样的时间观？时间关系我们就看两点，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应用我们只看两点。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的时间观，或者说时空节令的观点，就是上帝启示的时间观，就是上帝启示的时间观。基督徒当按着上帝启示的时间节期的时间观来生活行事，就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按着上帝的给我们启示的时令季节来生活。上帝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美好的旨意创造了我们，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啊，为着我们的益处。上帝设立了万事万物既定的规则，它是来作为认识上帝的人、属上帝的人，我们基督徒的时空节令观。上帝创造这一切是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么我们的时空观就是上帝启示的万事万物均有定时的时空观。因此基督徒当按着上帝既定的时间节令来生活，基督徒要按着上帝既定的时间节令来生活。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需要读书学习啊，你要去学习有知识，那么你做学生的时候你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专心的学习受教育。所以学习受教育是你人生的这一阶段的最重要的事情。你不能说我现在我还在 小学中学学习，我在做梦说我怎么去发财工作。弟兄姊妹，那不是你考虑的问题，你还没到那个时候。那么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说，你的工作学习你作为学生，你学习知识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你学习的重要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点世上的知识和智慧，更重要的你学习的是要认识上帝的知识和智慧。弟兄姊妹，我们学习的目的，基督徒学习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上帝的知识和智慧啊！这就是为什么清教徒当年到美国的时候，无论他们创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为了让孩子受到教育以后更好的认识上帝啊！他不是让我们今天什么学了更好的知识以后去这个到这个世界上能够赚更多的钱啊，或者说过更好的属世的生活，是为了认识上帝啊。早年我们知道，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的才去做牧者啊，弟兄姊妹，这一样的道理，这是你学习的目的。那么到了我们结婚的年龄，你就要按照上帝设立婚姻的原则去结婚啊，你该结婚了，你就要结婚呢，那上帝设定的。你结了婚就要生养众多，上帝赐福的。那生养众多，你就要按照上帝的警戒教训来养育他们，啊，养育他们成为上帝国度敬虔的后裔。那么，当你工作的时候，你就得去工作。你不能说我工作时候我坐在家里面，对不对？啊，那么你工作时候就要辛勤的去工作。你工作的目的，啊，就是要得着那个劳碌所得来的福分。上次我们刚讲完，享受劳碌所得的福分。上一次查经时候，那个李弟兄分享的啊，这个非常的确切，就是说你这个你种过地的人，当你劳碌以后收获以后，你得到的那个第一次得到的那个食物打的谷物吃的时候，是一种享受和幸福。但是这一切是上帝给的，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用我们的身体工作来荣耀神，这是你工作的目的。那弟兄姊妹说，那我生病呢，我在家休息呢？弟兄姊妹，生病休息也是荣耀神，对基督徒来说，生病休息也是荣耀神。啊，有的弟兄姊妹生病了，觉得哎呀，我怎么办呢？我得去工作呀，我不工作，我那个，我钱赚不到怎么办呢？我们生病的时候呢，不想躺着，我们生病的时候还要去赚钱，那不叫荣耀神。你生病了，你就是好好的养病，就叫荣耀神，是不是弟兄姊妹？其实生病，弟兄姊妹，你学医的你知道，生病本身啊，或者我们身体疾病的时候，任何一种生理反应，它都是对你一个保护， 你明白吗？就像咳嗽咳痰啊，这咳嗽咳痰它是一个保护性的措施，对不对？它可以把那个细菌把那病毒给咳出去。你说我这个有感染了，我不让他咳嗽，那他在肺里面就更加的聚集了。所以生病，你劳累过度了，上帝就告诉你，你该休息休息了，对不对？他给你创造的这个时间节气节令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不按照他的规律来，你按照你自己这个私欲情欲的方式来， 是不是？那不叫荣耀神。所以生病了你就生病，对不对？生病也是荣耀神。休息，上帝让你好好休息养病也是荣耀神。身体是神所赐的殿，对不对？那么圣经也讲到，他说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那基督徒怎么来理解呢？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为我们的罪哭泣，为人类悖逆上帝的罪哭泣，我们当为罪人的悔改而喜乐，我们为我们获得上帝救赎的恩典而快乐，我们为失丧的灵魂而哀动，为得救灵魂的为得救的灵魂而欢喜快乐。就像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最好的一个榜样啊，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要以基督的喜乐为喜乐，以基督的哀哭同哀哭。比如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论到一个啊，论到这个福音和神的国度的时候，他这样说的，他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啊，这里也讲到一个对称，贫穷的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个贫穷不是指你物质上的贫穷，有的人物质上贫穷，但是他仍旧不认识上帝，也不富足，也不可能跟神的国有关。贫穷是指我们那个灵里面贫穷，那个认识上帝的人，神的国是你们的。他说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这里讲到什么？这里是讲到和那个上帝国度福音有关的。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先知也是这样。这是主耶稣讲的，为那些喜乐的人喜乐，为哀哭的人哀哭。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要将饥饿，你们的嬉笑的人有祸了啊！因为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嬉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动哭泣啊！所以你看到说，无论是嬉笑、哭泣、哀动，你刚跟上帝的国度有关的时候，都是有意义的。否则恰恰相反。二十六节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是以基督同喜乐同哀哭。第六讲到说，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当寻找的时候就寻找啊，当去寻求那个失落者，失落的灵魂，你就要去寻找啊，你不能坐着，那是你的职责，那是你的呼召。我们看到失丧的灵魂啊，没有去寻找，失落的人也没有去寻找，那是我们有祸了。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基督徒时空观 的目的，基督徒时空观的目的，基督徒时空观的目的就是为着上帝永恒的国度，或者说你的 purpose 是什么啊？你时空观的 purpose 就是为着 eternal kingdom, God's kingdom。 基督徒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时刻当中，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一个有限的时空当中，我们刚才讲我们仍旧活在那个已然未然的世界当中，我们在有限属地的这一个时刻，就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有限属地的这个时刻，看上去一切是短暂的、暂时的，但是基督徒的时空观是永恒的，弟兄姊妹，是永恒的。就像上次我们讲的，它有 eternal value。 我们属天的时空观啊，我们是属天的时空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属永恒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属那个属天的那个子民，是 under the heaven。我们的身份地位就决定了我们的时空观，就说因为你的身份地位决定了这样一个时空观，那么我们身份地位的时空观也决定了你时空观所产生的行动啊，你的 action 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我给弟兄姊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帮助你理解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很多人喜欢体育运动啊，或者你参加那个体育比赛，比如说 NBA 美国篮球赛，或者说世界杯足球赛，或者说今天晚上的美式橄榄球啊，超级杯。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任何一个体育的比赛，它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比如说像今天晚上啊，2月12号晚上几点几点开始，到几点钟结束，这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时间段。就说这一个事件和时间的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喜欢什么，我是喜欢世界杯足球赛，所以我经常看的时候啊，特别是我喜欢看那个结束的时候。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两个球队正在夺取一个关键的球赛的时候，关键场的球赛的时候，那么两个队他所处的这个进球状态不同的话，那么那个球队，两个球队的那个表现或者说他们的行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到那个临近中场的时候啊，临近中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激烈的现象，是什么激烈的现象呢？临近中场的时间，就是时间快要结束了。那么进球方的队员会做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足球。啊，进球方的球员会做什么呢？他们尽量会把球在他们的这边传来传去的，实在没办法会一大脚开出，开得很远。OK， 他们的做法就是要拖延时间，把球传来传去拖延时间。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想让对方得到球。为什么要拖延时间？因为时间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那么落后的球队会做什么呢？你会看到他们会竭力的、拼命的去抢这个时间，哪怕不惜代价把那个球员弄倒，他也要把球抢过来。为什么？他想在最后还要把球踢到对方里面去，挽救那个败局。所以我们看到两个球队他们在一个时间段里面比赛， 但是他们有着不同的时间观。弟兄姊妹，他们有着不同的时间观。圣方是拖延时间的时间观，因为结束以后他们可以获得胜利。落后方则是拼命抢夺进球的时间观。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时间观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战术策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基督徒的时间观？你的时间历史观就是上帝既定的永恒的时空观。我们生活的生命时段，任何一个时刻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基督徒的时空观。基督徒生活生命的任何一个时刻都有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着永恒的天国。因为基督徒有着永恒的生命时空观，基督徒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永恒的目的啊！你所做的 everything 有着 eternal purpose。 就如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给弟兄姊妹讲的啊，改革宗神学家 R.C. Sproul 他所说的，基督徒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着 eternal value。我们所预备的、所行的、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Everything is significant。而且你所做的这一切，他讲到所做的一切，从现在 from now counts forever， 从现在一直寄存到永远。啊，寄存到永远，被上帝纪念到永远。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无论你是进球方还是落后方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所得到的不是那个地上暂时的或者一次性的那个奖杯，甚至在人看来你可能所做的这一切就像飞了一狗一样，可能也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对费城的人来说。但是这些在属世的观点都是短暂的啊，一时就过去了。或许今天可能他们会赢，或许不会赢，赢了也好，不赢也好，庆祝也好，失败也好，再过一个月两个月没了，下一年大家又等着下一次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无论你是输方赢方，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着上帝既定的时刻，是上帝定的时刻，一切都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去行，一切都是为着上帝永恒的荣耀而行。那么这一切无论是大的小的都会被存记到永远，都会被蒙上帝永恒的纪念。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你所做的这一切的确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去行的，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去做的，它才会有意义。愿上帝纪念我们每一个人所行所做的，愿我们所做的都能够存到永恒。感谢赞美神，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愿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都能够存记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中，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一切，我们生活的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你。也愿我们也按着你的旨意去看待我们的人生，看待我们所行的一切。主，愿我们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愿你也能够祝福纪念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